川普就对外说出来，美国要退出30多个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就觉得这些机构啊妨碍了他的雄才大略，妨碍美国做很多事，而且这些机构呢腐败丛生，效率低下，川普非常不满意。这个他在联大讲话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而最近几天呢，以色列呢又跟在美国后边呢宣布退出7个和联合国有关的相关机构。所以尽管以色列呢是美国的小弟，但是这种跟风的趋势看呢，恐怕今后还陆续会有其他国家要退出联合国的相关机构。那你退出我退出，那这个架子要散恐怕就是一个未来的一种趋势。那么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想把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呢当做这个事情解读的最好一个注解。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两天呢达布斯论坛正在召开。达布斯论坛上最大的一个新闻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可以说犀利尖锐，振聋发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卡尼会这样讲。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内容讲出来恐怕也不是加拿大该讲的。那么卡尼讲什么呢？他讲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啊处在一种变动甚至动荡的时代。那么有人认为呢这像未来呢在过渡。卡尼不这么认为。卡尼认为这不是一个过渡期，这是个断裂期。就是在过去呢美国主导或联合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呢现在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所谓的多边主义啊，地球是平的呀，全球合作呀，贸易开放啊，这些通通都让位于以前的霸权主义了。就是19世纪霸权主义乃至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前的这种霸权主义现在又重新回来了。世界由规则主导的世界现在变成了力量主导的世界了。当然卡尼这话呢也是加拿大在最近这几年呢饱受美国的蹂躏之下发出的可以说肺腑之言。你动辄川普举起关税的大棒打这个打那个。而且美国现在几乎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比方说这个隔空就把马杜罗给抓走了。比方说关税对各个国家可以说都是谈判的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尤其跟加拿大之间原来如此密切的关系在经济上也是高度的挤压加拿大。而且当美国开始琢磨格陵兰岛的时候，加拿大也有一种陷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危险。所以我想卡尼这时候讲这样的话是发自肺腑的，是他的一种心声。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卡尼这个讲话呢他是联合国将来有可能解散的一个比较好的注脚了？他其实就是高度体现了这个世界发展到现在发生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变化。说实在的，从打川普第二次上任以来啊，他这种乱拳打出这个节奏啊，让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感到不适应。就谁也无法预料川普代表的美国明天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这一点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所谓他的敌人，像中国跟俄罗斯，都无法预测川普到底手里还有多少牌，能打出什么样的牌。那为什么原来主导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现在有可能重回到霸权主义时代呢？我想要把这种事情我们要进一步的分析一下美国的心态。当然我们说美国心态其实就是川普的心态，你记住川普是民选的总统，如果他不代表美国人的想法，不代表美国政治力量的精英的想法，他是不可能上台的，上台也干不久。所以我们不要把川普从美国的体系割裂出来，川普的一些干法他就代表着美国的打法。这里面有什么趋势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川普代表的美国呀，意味着白人再次重回霸权时代，再次重回耍流氓的时代。有人说什么叫耍流氓时代？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白人在最开始殖民开拓的时候犯下了很多罪行，比方说屠杀少数民族族裔，像屠杀印第安人，全球建立霸权主义，建立殖民地体系。当然这个不是从美国开始啊，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没建立呢，从西班牙时期开始，西班牙、葡萄牙，到后来英国的日不落帝国，以西方白人为主的建立这套殖民体系呢，他干的是什么呢？基本就两个字，掠夺。但掠夺背后必然带来杀戮，我认为这也是白人的原罪时代。这个掠夺呢，它体现在什么上呢？首先殖民地呢，世界这些不发达的地方，我们现在讲叫第三世界的地方，它会成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原料采集地，然后呢生产出的产品呢又会倾销到这些地方， 它又成为呢产品的倾销地。其实美国的诞生也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受害者的体现，因为最开始北美的13个殖民地时期，这些殖民地是什么呢？既是英国原料的采集地，也是英国产品的倾销地，所以才有波士顿清查事件，才有美国独立。所以这一点是高度体现了当时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它体现的掠夺和杀戮。如果我们粗俗化的比喻呢，就是白人耍流氓的时代。那么这种霸权殖民在持续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全世界的殖民地被瓜分完了之后呢，这些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你比方说传统的英法之间的冲突，更早的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到后来美国崛起之后，美国和整个欧洲的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些白人凑在一块儿，也想到我这个世界乱成这样，大家你争我夺，对他们本身的发展也不见得都是好处。所以在一战结束之后的1920年，以英法美为主导的建立了一个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干什么呢？就说不要随便再发动战争，要和平，尤其对着弱势群体呢，你像这个国家小国，他就该受欺负吗？咱们得保护他的利益。这个出发点其实我认为是白人主导世界的一种反思，他觉得如果你把弱小的都屠杀欺凌到一定程度，那恐怕由白人建的这个商业化帝国呀，整个这世界秩序也将不复存在。可是呢，这个国际联盟呢，它没有多高的法定效定和强制执行能力，就力量不够，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应对一些更加强大的势力面前呢，它往后退缩。我举个例子，这个31年9·18事变，当时大家可能还记得吧？说是蒋介石不抵抗，其实蒋介石当时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把这事告到国际联盟，就你看日本侵略我们了。然后这事拖到32年，日本就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把溥仪弄过去当皇帝。那么当皇帝这过程什么呢？日本向全世界说，你们要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你看那会儿波兰就承认了，还真有一些国家承认。所以这时候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呢，上告到国际联盟，就说不能承认的，那是我们国家一部分呢，那怎么是日本的呢？希望呢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尽力调停。但是面对着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态势，国际联盟没有强制执行能力，非常软弱，所以这事一拖再拖，一拖再拖，最终我们大家都是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正式开打，我们进入了8年抗战时期。就说那个时代白人主导的这个世界里，他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如果世界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霸权主义，这个对白人主导的世界也不是个安全的法人。就我们现在很多跟大老板的想法一样，就如果你不让这些小老板，不让这些小老百姓能挣点钱能活下去，你也没法挣他们的钱。这句话我过去我讲那个地主如果把长工都弄死了，你剥削谁去？他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你搞霸权主义，你搞殖民这些东西，当你遇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时候，霸权和霸权要打起来的时候，这就非常危险。所以整个二战前，西方国家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英国、法国对这个纳粹德国的绥靖主义，面对着越发咄咄逼人的德国和日本，西方世界陷入了那种软弱的这种慌乱境界，所以这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4-5年，和平力量占据了上风，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成立联合国呢？当时美国主导之下，英法这个国家都完全赞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如果还是那种耍流氓的霸权主义逻辑，那恐怕这个世界永不得安宁。不得安宁的结果呢，是弱势群体小国固然活不好，你大国恐怕也活不消停。所以这时候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白人世界，他要借助联合国建立一个牢固的以和平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当然联合国的起初点是什么？首先保证和平，就不要打起来。后来像发展方面有关人权的什么，他一点点组建起来了。所以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说那句话很有道理，就联合国不是把人带进天堂的，而是把你带出地狱的，就它其实是个保底线的，不要打起来，就说这种那个灾难呢，尤其是战争不要产生。那么这种情况马上接下来就是冷战，美苏之间对抗。 那么这时候美国呢，他依然坚持了他的多边主义，就是我尽可能帮助弱小的国家，帮助你们发展经济。为什么呢？因为要对抗相对强大的苏联呢，美国更需要拉更多的盟友。所以当时美国主导联合国的一些想法呢，在冷战时期依然得到了推进和延续。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呢？就是冷战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前苏联解体，这是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发现呢，自己推行的一些包括颜色革命啊，包括推行的一些全球化呀，贸易一体化呀，一下子就没有多大障碍了。哎，在全球范围之内，得到非常好的一种推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扶持了很多弱小的国家去发展经济，然后把市场经济理念和普世价值呢推广到世界。确实，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龙头呢，带动了很多国家的繁荣。我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咱不需要遮遮掩掩的话，那个中国进入 WTO 后快速的经济发展， GDP 快速增长，它就得益于美国。首先一个，美国主导的 WTO 体系呢，把你中国拽进来。当然他的想法是呢，你通过发展市场经济，那你的意识形态跟我就会越来越一样，他带着这样一种同化你的想法，这是其一。还有其二，之后呢，你进入到这个体系之后呢，那么你的很多这个行为模式啊，你就跟世界会越来越趋同。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美国的话语权呢会变得更大。而且美国当时的消费能力是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生产了那么多产品都去哪儿了？尽管利润很低，血汗工厂也存在，不都卖到了美国吗？就多数卖到了美国吗？所以这一点来说，美国是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引擎之一，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这种事情随着最近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我说美国为主导的白人世界要重回到霸权主义和耍流氓呢？因为这时候美国发现了一件事情对他很不利，就是原来他资助过这些国家呢，帮助过这些国家一天天强大起来。这也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联合国里面吵吵闹闹，就是规则呀是由一群守着一定底线的人共同遵守的。如果这些人有的没有底线，有的有底线，那双方是难以遵守一个共同规则的。就像前不久把马杜罗抓走之后，很多人说国际法的问题，国际规则的问题。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是啥？是大家都遵守它才叫国际法。你这么多人里有的老早就不遵守国际法了，你还谈什么国际法呀？而且我说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身边不少人一听说马杜罗被抓了，第一反应是很兴奋，这独裁者终于挨收拾了。然后接下来才是，这个美国太霸道了，不讲理呀，违背国际法呀。你看为什么这两种情绪它有先后手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于身边政府的一种高压独裁统治感觉带来的威胁远大于对美国迫害国际法的威胁，就破坏了国际法，所以这个威胁是在那个之后。所以我说这个，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想，包括西方世界一琢磨，原来我们那些耍流氓的手段呢，看来没有完全失效。既然别人用流氓手段对付我们，我们也不能闲着呀。我们本来是放开，不想用这些手段，所以现在我认为，美国讲的这些霸权，我分析的，我说现在世界上规则小于交易，交易小于力量，这是美国重拾霸权、重耍流氓的开始。也就是说，川普为什么用这样的政策？如果还像原来那样，美国对世界有稳定的这种主导权，他的商业各方面开展都无比顺利，我想川普不会这么干的。我分析现在当今世界，就是原来联合国和美国主导的规则第一，你比方 WTO 就最典型代表规则，包括他的联合国安理会，这都代表规则的。规则第一，现在是什么呢？规则小于交易。你看格陵兰岛说原来谈500亿，现在我谈这个7000亿，买不买？就是原来领土和主权是不能动的，这是个基础原则呀。因为我们说什么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了，什么这主权呢如何如何神圣了。现在你发现领土和主权可以交易，咱可以谈。你说丹麦的领土格陵兰岛，尽管它高度自治，我想掏7000亿美金可以给你买，而且我看这个事儿恐怕真有可能实现。就这就突破了原来的国际规则，就是规则现在小于交易，什么都可以谈交易。